八，一山风水者，莲宗宝鉴云：愚门学道，如一子上于高山。啊，这叫其他的法门。啊，修学要想成就慢，好像马爷爬高山一样。啊，要很久才能爬得到。是念佛往生呢，是风帆扬于顺水啊，这个速度就非常之快啊，很快就到了啊，很快就到了。古人有诗，所谓的是千里江陵一日还啊，那就是顺水又顺风啊，一天可以能够走一千里啊，这是从前的时候，这是速度是最快的啊。那古谓愚得一生取伴，便于世法留心，是名最深第四方便也。这个地方这一句话我们要特别注意到。你如果真想在一生当中成就，这个取伴就是成就，我要取得，我把它办妥，那你就对于净土念佛这个方法你要留意了，不能轻易的放过啊！学其他的法门确确实实不行啊！你也不相信，你仔细去观察啊，古人那些书本里记载的，我们暂时不问他，看看现在这些修行人，那些有成就的，你看他修什么法门？啊，广庆法师早年参禅，他为什么不标榜禅？禅不行呢？后来还是回过头来专修净土，念阿弥陀佛，这才成功了。这个是最近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例子啊。那么再说台中李老师，他今年98岁，他是31岁开始学佛的，那个时候在中国大陆他亲近的善知识不少，他参过8年的禅，是大陆上有名的禅师，知道他参了8年禅，他没开悟啊，以后又学密，跟这个西藏蒙古的胡图克图们学，我们一般人称为活佛了啊，学了8年密。他曾经给我们说，他学了200多个法门啊，他学东西的确非常认真啊，非常认真，这是我们一般人决定比不上他的啊。8年迷呢不相应啊， 有的时候给我们同学们在一起的时候，他说他这个密宗里头有隐身术，密宗里头很多法术啊，他那个咒子一念呢，人就看不到他了，这个隐身的咒子，他学了，好像也是念了十万遍了，照了个方法来修，他说他今天那个咒子一念，念了之后问我们有没有看到他，我们还是看到他，这不灵啊，这不灵啊，没法子啊。他也学了十几年的教，在大陆上，那指导的老师都是民国初年这些了不起的一些佛学家们，他的为师就是跟没关系学的，亲近许许多多的善知识都走不通啊，浪费了许多年的光阴，那个时候真是他的黄金时代，年轻的时候啊，最后是遇到印光法师，这真的救了命。印光法师叫他老实念阿弥陀佛，他的成就完全在念佛上，所以从此以后啊，他把过去所学的法门统统舍掉了，专念阿弥陀佛。这也是先贤给我们做的榜样啊！他自己说他生死自在，当然这个不是骗人的，如果要是骗人那是大妄人，他学佛这么虔诚绝对不会犯大妄人，他在讲台上公开跟大家讲，他愿意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，愿意再多住几年就多住几年，怎么成就的呢？念佛成就的，念佛成就的。我们那个学生们也正因为听了老师这个话，所以才希望他多住几年，怎么能叫他多住呢？他住是就讲经嘛，不讲经就不住事了嘛，太简单了嘛。所以我们同学们商量了，那时候我们有八个人，发起我是其中一个，请他讲华严经，华严经没讲完嘛，总不好意思走嘛，所以这一下呢，把他留了这么多年。其实他的成就大概在七十几岁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成就的生死自在。我跟他老人家的时候他那一年70岁。由此可知这个念佛法门真正是一生取伴了。这个一点都不假了。你要不相信这个机会呀，那你这一生就错过了。这一生错过，要想将来再得这个机会不容易。所以你自己要好好的反省反省，我这一生死了之后来生还能不能得人，大有问题。来生纵然得人生了，现在你看看佛教界这么乱，你能碰到一个善知识那教你净土法门吗？纵然遇到了你肯相信吗？你能接受吗？这都是些大问题，都是未知数，所以想想这些真真可怕。如果要成就就在这一生， 决定不能等来生来世，啊，一定要在这一生当中成功。听经无非是断疑生信而已。假如你对这个法门没有疑惑了，信心真正升起了，坚定了，那个经听不听无所谓啊。真正能成功啊，就是一句阿弥陀佛四个字，多简单啊。啊，这是因为放不下，所以才听经，不断不断在熏陶，慢慢把这个道理搞清楚，看看到底是应该不该放下，只是这么一个问题呀。啊，所以一定要觉悟，啊，要提高警觉，要认真的去念。那么讲到这个地方呢，这是第二个因缘啊。再看第三，九十一面啊，上册九十一面。三，即扬生死凡夫，令其心厌者，这是第三个理由啊。佛设这一部弥陀经。这个吉啊，是吉利我们啊，扬也是鼓励的意思啊，吉法鼓励我们这些生死凡夫啊，对于这个娑婆既苦的世界，你要晓得厌离啊。西方殊胜庄严，要起向往之心啊！佛所以给我们设这个法门，一诸众生沉迷自信。沉是沉沦，迷是迷失了，感受轮回旷劫至今啊，曾无醒力啊。醒就是反省，力是勉励，故是苦乐粘土，远开这些耳门，即之扬之，必心必厌，圣心即法，敬业似尘。那么这个文呢，有三行，也不多，意思非常的丰富。那么在这段文里面也有注解，诸位翻开103面倒数第二行啊，看这个章啊，即扬生死凡夫者，生而死，死而生，这就是讲生死轮回、生死疲劳的现象。万劫千生，无有穷已啊，故名生死凡夫。佛经里面常常讲生死疲劳，没休息的，非常非常之苦。啊，你像这个 地藏经里面所说的，人死了不到49天又投胎了啊，投了胎之后又是生老病死，死了再生老病死，永远在那轮回没休息。只要不出轮回，诸位总要记住，这个生死轮回呀，真是每况愈下了，一世不如一世，一世比一世苦啊！怎么晓得呢？我们也不要想过去世，也不必要考虑未来世，就想一想这一生，你就会明白这个事实真相啊！我们在一生当中，起心动念待人接物，是善多还是恶多呢？啊，如果一生当中起的恶念多，啊，看人不顺眼的多，啊，顺眼的少，善念少，那么来生的果报啊，当然是恶多于善了，啊，苦多于乐了，一定的嘛。现在造什么样的因，来生得什么样的果报。你明白这个道理了，我们从无量劫以来一直到今天，一世不如一世，它有累积嘛。我们觉得这一生苦，你要不出轮回，来生比这一生还苦啊！只有一直苦下去，绝对不会苦到最后得乐了，没这个事情啊！乐极会生悲呀，悲极不会生乐啊。要晓得这个道理啊！啊，所以不出轮回真真不得了啊！那么这个文里面讲，急者急利啊，激发我们啊，令人起厌啊，晓得这个世界的恐怖。这个世界恐怖并不是现前这个环境恐怖，是生死的恐怖啊，是在这个世间轮回，是一世比一世的恐怖啊。阳者鼓阳，就是鼓励的意思，令人起心沉迷自信的迷者昏迷，沉者是迷之极也。自信，什么叫自信呢？下面那个抄里头有，啊，苏抄里头有，是自信啊，即注重平等法门。啊，所以诸位要晓得，平等心就是自信。凡是大乘佛法修学大乘的人都要发菩提心，菩提心起心论里面所说的第一个是智心，这是菩提心的本体。身心与大悲心都是菩提心的作用，有体有用啊。往往这些名词我们看了之后啊，很不容易体会啊，所以我在讲习当中啊，方便说啊，用现代的话来讲啊，什么叫做直心呢？就是平等心，平等心就是直心啊。 什么叫身心呢？清净心就是身心啊，大悲心就是慈悲心啊，能够同情一切众生，怜悯一切众生，那就是大悲心啊。所以大悲心呢，是平等心的他受用，待人皆无用的。平等心自己的享受呢，就是清净啊，就是一心不乱啊。所以平等心是体呀、啊，我们在一切境界里面所看的都是不平，不平呢，那就是用的妄心啊，这是凡夫心。平等心是佛心，我们既然要学佛了，在一切境界里面修平等心，就是不平的当中，我们要来修平等心。啊，所以修行，修的什么行啊？啊，我们心行有了错误了，把它修正过来，这就叫修行。心原本是平等的，现在不平等了，不平等就是过失。啊，能够回光返照，恢复它的平等。这就叫修行，这叫真修行啊！从内心里面做功夫啊！啊，这是真修啊！啊，在极不平的地方去修平等啊！所以佛法这个修学从哪里下手？愿亲平等啊，这个愿亲是极不平等的，极不平等当中就修平等啊，这是一个好方法吧啊。沉迷自信呢，就是本来平等里面，现在迷失了，变成了不平等了啊，在一切法里面生高下之心啊，起心动念、分别执着，这都是沉迷之机。怎么迷失的呢？这个里面也有几句啊，简单给我们说明，是由最初一念无明生起六处三系啊，这个在此地我都不多说了，前面讲过啊，后面还会讲到，主性心失真啊。颠倒形式，轮回始终，自取流转也。六道生死轮回是自己制造的，自己在那里造作，自己在那里受苦，自作自受。这是讲我们现前的境界啊，现前生活的真相。下面为我们解释，就是佛啊，我们本师释迦牟尼佛要为我们说这个经啊，指示我们苦乐两途啊，为乐邦至于苦欲，乐邦是指西方极乐世界。苦欲是指我们现前的娑婆世界，金宝至于泥沙，这讲环境啊。西方极乐世界，这个地呀是七宝的啊，我们这边地是 泥土沙石，不能跟它相比啊。人家这个地的值，地值是七宝啊。我们铺马路是用柏油铺马路，人家铺马路是黄金铺马路啊。所以你要真正想到这个，你那些珠宝黄金都丢掉了。为什么呢？到了极乐世界难为情，是不是、啊、人家铺马路的东西，你把它拿来套在脖子上觉得很好看啊。人家那个做建筑材料的去做砖头瓦块的，你带得满身的，那个多难看。这个是说两个世界不一样，物质环境受用不相同。太乙之王化池，这是讲我们出生生出啊，这个世界的投胎，在母亲怀孕十个月之中，在这个胎胞里面，犹如在地狱一样，苦不堪言啊！啊，所以佛经里面形容啊，这个十个月堕胎啊，就等于在地狱里一样啊，感受是非常之苦。那么西方极乐世界这个生出啊是莲花，是七宝池啊，怎么能比得上？寂林之笔穷书啊，寂林是指即是谨记啊，处处带着有刺啊，这些树林啊，这是讲我们这个世界的。你看我们到一个森林里面去啊，处处都可能遇到危险啊。西方极乐世界那个七重行树啊，都是重宝所成的啊，绝对安全啊，这个也是不能比的。臣有兴奋苟尽见两途之深沉也。这个境界怎么会不一样呢？给诸位说，是境随心转。境随心转。所以华严经才告诉我们，情与无情同源种质啊。不使境界转心啊，是心转境界啊。如果你真正明了心转境界了，那个风水有没有了？我们现在讲这个地理风水有的，从哪里来的呀？心变现出来的啊，心转风水，不是风水可以转我们。风水这不转了我们了，我们就太可怜了啊！自己变现的东西啊，结果的时候自己还受他的拘束啊，就好像那个蚕一样，自己做茧把自己关到里面去，这个是再愚痴也不够了啊！所以真正明白这个道理，风水有没有？有，确实有啊。我们要不要找一个好的风水好的地理呢？没有这个必要，从你心地里面去修，你那个心好了，你走到哪个地方风水随你的心转。你那个心要不好，找到一个好风水，你到一住下去没两天转坏了。你这个心不好嘛，它风水随你心转嘛。哎，你果然心好的话，那个坏风水你到那一坐两天它转好了，它随你心转的，这是真的，一点都没错啊。那么大的环境就是众生的共业所感的，我们一定讲大环境啊。在大环境里面，这个世界大部分人 心地都不清净，啊，都是凡夫，所以才有前面所讲的啊，苦欲、泥沙啊、寂灵讲的这些。西方极乐世界，个个人心地清净。啊，没有贪嗔痴吗？啊，个个人心地善良，因为都是发菩提心的。不发菩提心，不能往生西方世界。因为西方世界是大乘佛法。啊，一定要发菩提心。所以西方世界的人个个清净，啊，个个真诚，个个慈悲，因此他的物质环境就是工业所感呢，也非常的殊胜，啊，这就是心分苟净，两个世界不一样。开这些二门的，开始开启佛为我们开示，众生单恋娑婆，佛在极言娑婆之苦，以这佛之，那众生在这个苦里头，他不知道苦啊，他还舍不得离开啊，他还要留念呢，还放不下了，这么苦他都放不下，说怎么法子呢？啊，这佛不得不把这些里面的苦一样一样的说给你听，叫你觉悟啊！啊，往之极乐啊，往是不知道啊，不晓得。西方有一个极乐净土啊，所以佛为我们介绍极言净土之乐，以摄受之。这个事情只有相信佛的圣言量，凭什么我们能相信呢？平佛不妄语，啊，妄语是诸佛的大戒，佛决定不欺骗我们，佛说的话句句都是实实在在，就像《金刚经》上所说的，啊，佛是真语者，真就是不假。实于者，实就不虚，如于者，如是一定啊，跟那个事一样啊，不增不减啊，言如其事，事如其言啊，不妄于者，不狂于者，我们要相信啊，不信佛语，那是真正的愚痴啊！那我们再想一想啊，佛不会欺骗我们，凡是欺骗人，他一定有企图，一定有目的。佛对我们企图什么？啊，佛希望我们供养，希望我们给他磕头，没这个道理啊，他才不希望呢。佛对我们是一无所求啊。一无所望啊，他为什么会骗我？没有理由骗我们啊！所说的话句句都是为了我们好啊，说的是真实语啊。是与念佛也法了，据这些二门也啊，这一讲念佛这个法门啊，这是要我们警觉离开这个极苦的世界，摄呢啊是摄受， 令我们向往西方求生极乐世界。这个就是解释云开这些耳门啊，极之扬之啊，希望我们能够信极乐而念娑婆啊，甚心即发啊，甚是殊胜。什么叫甚心呢？这个注子里头有104面最后一行啊，为勇猛心精进心啊，这就是圣心。敬业所以不得成就啊，就由悠悠扬扬心不猛力，原因就是在这里。为什么不能成就？啊，我们现在所说的马马虎虎啊，这个不行啊，不能成功啊！啊，一定要认真啊！释迦牟尼佛示现在菩提树下这个成道的时候，他也是下了决心啊，不证菩提。他就不愿意起坐，我就坐在这个树下，宁愿坐死我也不起来。他有这样的决心，他才成功了。啊，古来有许多的大德啊，他发心念佛，关上门来一心念阿弥陀佛，不能成功他就不开门了。这样的决心毅力他才能有成就。我们在净土圣贤录往生传里面看到许许多多啊，一般多少天呢？多半七天就成功了啊。我们今天没有这个决心呢啊，静要精进，精是没有一丝毫的掺杂啊，就是真正要放下万缘，不但世间一切法里面他放下了，没有一丝毫牵挂了，佛法也要放下，千经万论无量法门统统放下，就是这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，这样才能成功。所以底下说啊，国能一日用功，法大勇猛，法大精进，功夫无不成就。啊，将来讲的这个经文里面，讲的这个一心不乱的时候，会有很长的这个一段注解来讨论这个问题啊，跟利的人一天就成功啊，罪孽再重的人，无逆食物之人，七天也能成功。经上给我们定的这个期限呢，若一日到若七日啊。啊，其实是最重的罪呀！啊，忤逆食物，像前面《大智度论》里面所引的呀， 你造这个罪业的时候，修其他的法门，经无量劫，罪都灭不尽。这个法门七天就能够灭罪，就能往生。那我们这一次这个安思全书已经印好了啊，现在印刷厂已经送了一部分来。这个里面幕后的一部分，这个西归之旨里面就举了很多的例子啊，古人往生，这个念佛往生的情形啊，就有许多位啊，自己晓得自己罪孽深重，关起门来，就像此地讲的，勇猛精进，啊，念上个三天五天，把阿弥陀佛就念来了，啊，他就能自在往生了。啊，所以念要这样的念法，啊，故应圣心，这个心是最为殊胜的。啊，圣心即法，敬业似尘。啊，敬业似尘就是往生净土，你成功了。啊，阿弥陀佛见到了。啊，往生净土你得到了。啊，那一往生之后的殊胜，那更不必说了。啊，这是我们要牢牢记住的。啊，所以搞别的花那么多精神啊，时间实在讲浪费了，可惜了啊，为什么不专修念佛法门？好，我们今天就讲到此地。